来来，我们来问一下跟我同世代，比我还长一个世代的孙维新教授，维新兄。
哎，
今天孙维新谈天这个单元，我首先要问你啊，你是唱《王老先生有快递》还是《王老先生有快递》？你是怎么唱的？
我唱的一定是跟随大春兄的脚步了。
你唱一遍我听听。
一个世代的吗？
你唱一句我听听。
我再不唱了，改天等你们跨年的节目我再来唱好了。
是你就想着那跨年，已经想了五六年了哈。
哎，对对，你老不让我上那跨年节目啊？
不是，我老是骗你的。
对对对，你说我那百年孤孤鸡啊？
对对对，
我还以为百年孤鸡，原来我还以为是余秋雨的文章呢。
他是那是马尔克斯的文章。来，我们来这个。我们来今天的，哎，今天这个题目大了，我跟你说啊，
哎，多大？
你看啊，这个昨天是昨天吧？
哎，
是不是？我就不是没有去，哎，上个礼拜，总之了，北京这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在很精准的控制之下，天宫一号成功的实施了第二次轨道控制，上个月底嘛。
对对对，上月底发射的，29号，9月29发射的，就这两天它重新变轨了。
对啊，变轨了。那我们可不可以稍微解释一下怎么回事啊？
变轨是变化轨道的意思，不是到农历七月变轨。
明白。
哎，对对对，它变化转换轨道了。
嗯，
主要是说，我们从地球上发射的卫星出去啊，
嗯，
把地球想在中间是一个球，
是，
那这个卫星出去了以后呢，它先射到高空，然后又绕回来。绕回来绕到地球旁边再转出去啊，基本上是一个椭圆的轨道。
嗯哼，
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它有一个火箭叫做 AKM 也很好玩，叫做远地点发，远地点踢它一脚火箭。
嗯哼，
远地点叫 Apogee， 然后那个中间的 K 就是 Kick。
嗯哼
，M 就是 Motor 就是那小型的火箭啊。
是，
所以呢，它是远地点发射火箭，就是把那个太空船走到远离地球最远那一点呢，发射火箭以后呢，它就会绕大圈了。
嗯。
慢慢把它修正成为了圆形的轨道，
是，
所以它现在大陆在9月29号发射的天宫一号这个太空实验室，我们叫太空实验室，他们叫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的，然后最近这一阵子是不断的在修正它的轨道，
是，
让它慢慢到一个300多公里，它340到360公里左右一个圆形轨道，
嗯，
那就可以比较稳定的运作了，
是，好，那我们先介绍一下。因为之前啊，
哎，
有神舟五号、神舟六号、神舟七号，
哎，
那么天宫它改了名字这件事情，我们没有特别平常没有特别注意，这个消息的，就不会特别知道说到底怎么回事。你可以把内容详细的为我们说明一下。
大陆上发射太空船呢，一开始主要就是神舟系列，从一二三四都是没有载人的。
是。
那神舟五号呢，第一次载一个人上去。
杨利伟，
对对对，一个人上去，然后一天就下来了。
嗯。
一人一天。那神舟六号就是两个人，三四天。
是。
两个人多天。神舟七号就是三个人了。
嗯。
哎，照这种规律发展下去，到神舟100号就是个大太空船，
变成一个大数列问题啊。
对，不过神舟七号有一个特别的，他们就有人，他们叫出舱作业了，出舱散步了。
嗯哼，
别人叫太，我们以前叫太空漫步，他们叫出舱作业。
是，
所以他们真的能离开太空船在外头走了。可是每次讲到这一点，太空漫步啊，
嗯，
常常我在课堂上就挑战我们学生的勇气了。
嗯哼。
因为一般来讲，在低轨道大概500到600公里的高度的卫星啊，
嗯哼，
绕地球一圈其实速度很快的，
是
一个半小时就绕一圈，所以时速大概是2万8到3万公里左右。
嗯，
我就问学生说：“你再相信牛顿定律，旁边的你的太空人同伴跟你说，哎，大春呐，时间到了，开门出去吧。
嗯”
我说：“大春兄，你能不能就是这么很爽快的？”很是那个什么如归的那个，就把门打开以后就出去了。
我相信它跟跳伞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跳伞的话，你就直接往下落了。可是你如果在那么高轨道的这个太空舱的外边，一步出去，大概也就感觉没动弹，对不对？
哎，对对，其实也没的，就从太空船里面飘出来，你看到脚下的地球呢，在高速的运动了。
嗯，
也不是在高速，在缓慢的从底下飘过去哈，在底下转着呢。然后实际上你自己跟太空船是同样以时速大概3万公里左右的速度，
嗯，
绕着地球转，只不过不要做傻事就是了。
是，
你就是不要、
不要做什么傻事，是比如说把那绳子剪断，
或者是你在太空船上推一把
啊，这个不能动，不动，说不小心推到了怎么办？一转身背包打到了太空船，
反正你产生任何反向的作用力啊，这个人就会往外头飘了，
是，
没有任何人帮你一把，你就回不来了，
嗯哼，
除非你自己能够再运一些能够调整方向的气体吧，
是
这样，所以蛮有意思的，在太空船，太空人以前，哎，大锤兄，我们说过没有？第一个在太空漫步的太空人呢，
嗯，
也还是俄国人，
是，
叫列昂诺夫，那个时候的太空漫步是很尴尬的，
嗯哼，
因为他当初出去，他两个人没有错，一个人出去了，
是，
他没有想到外面是零气压，
啊哈，
怎么会没想到？我就好奇怪。然后呢，他的太空衣就膨胀了，因为太空衣里面有气体，
啊哈，
一出去以后，那人就一下变得很肥，
是。
超过那门的大小回不来了
啊哈，
所以很努力的塞回来。这是人类第一次太空漫步。那大陆现在是做到了，神舟7号就做到了。
嗯，
那接下来8号、9号、10号，8号跟9号呢是要跟天宫1号对接的
啊哈。
大陆现在其实最近这一阵子忙的，第一个是变轨，其实对他们来讲不是太困难的事情了，修正轨道。那比较困难的，在这次天宫1号跟那个神舟8号想要做到的事情就是交会接会了。
嗯哼，
两个，一个太空船接上这个太空站。不过好玩的是，它有些名词啊，我们在台湾不太熟悉的。
嗯，
我们叫太空人，
对，
他们叫
宇航员
，对，有点像俄国讲 cosmonaut， 就跟美国的 astronaut 不一样了。
嗯
，cosmonaut 就是翻成宇航员了。
是。
那有时候他们把整个结合在一起叫做航天员。
嗯哼，
航天员。但是另外一个名词，如果航天员是军人的话，他们就叫航天兵。
嗯，
很多时候我们看的只看到后头两个字，
天兵是吧？对，哎，我想问的是啊，
哎，
这个神舟5、6、7一直到后面的8、9、10，它除了人，不应该是像刚才你讲的数学数列一样越来越多越待越久吧？
哎，
应该是有一个任务，阶段性任务的差异是吧？
对，神舟其实5、6、7三个都是以载人为主的，
嗯，
主要是测试人上去以后上生理反应，然后呢。5号、6号，
嗯，
都达到了这个人上去下来是没问题的，那7号就开始做出舱了，就是要太空漫步了。
但是
这其实都是一些里程碑式的过程了，只是因为美国人或者是俄国人当年已经做过了，
是，
所以大家看了以后没有什么感动的感觉。
嗯，
但说老实话，我觉得这是技术上相当大的一个飞跃了。
嗯，
但是8号又不一样，8号又恢复到无人状态了，
是，
主要是练对接。但9号跟10号呢？接上天宫一号以后，天宫一号就摆在地球轨道上，一边绕着一边长，
是，
越长越大了，
它就变成一个太空站，
对对对，我们太空站，他们的空间站，
嗯，
那未来就是在那长，但是还好，不是还好，就是说天宫一号其实规模还小，
嗯，
我想大家也看到报上讲的是说，美国人的 Skylab， 它早20-30年的它的太空实验室就已经到了85吨了，
是。
也是一个一个慢慢上去接起来的，
嗯，
天宫一号也不过才只有8吨，
是，
但当时因为它长征火箭目前最大运载能量也就是6吨到8吨左右，
是，
但是上去开始接了，也是越接越长，不过它天宫一号的寿命呢，也许就是2年就是了，
嗯，但是花了10年的时间来打造这个天宫一号的一个金属膜盒，这个金属膜盒一听就知道它是很薄的一个建筑体是吧？
对，就是要又结实。能够忍受得了上去的时候那个重力，强大的重力，
嗯，
上去以后呢本身也能够不要变形，让整个结构是维持固定的，
嗯哼，
其实也都是一些技术上的新的进展
啊。
那这一点其实大陆他们很多东西是自制的
啊，
自己做出来的，并不是说从美国俄国，不像当年美国苏俄跟欧洲三个太空先进国家，
嗯，
其实所用的人都是德国人，
哦，
都是德国人，
是同一批人吗？还是说是同一个学
同一批人？那个任务，那个过程还是很好玩，叫做回文针任务
啊。
回文针任务就是当年美国人打到了那个德国里面一个地方叫 Piedmont，那个地方就是德国的 V2 火箭的基地，
是
一大堆火箭科学家在那个地方，然后多半都给美国人俘虏了。
嗯哼，
那然后呢，俄国，但是结果呢，后来那个 Piedmont 那个地方在美俄这些国家。大家商量底下呢，化成了苏俄占领区。
嗯，
那结果美国人在这越听越不爽，
嗯，
就交代了一个任务叫回文针任务
啊，
连夜把那里面基地能搬的东西全部都搬走了，
偷东西，
都在中国大陆，
不就是偷吗？
北大他占领的，然后他把人，然后大部分的人跟大部分的机器都带走了。
所以你看啊，美国啊，从八国联军时代，
哎，
到这伊拉克跟阿富汗战争时代，
嗯，
没有改变过
啊，
是不是？
那习惯是一样的，
是啊。上个礼拜，美国驻阿富汗的大使还公开说了一句话，我不晓得台湾的媒体有没有注意到，说这个我们可以这样保证啊，就只要是有军事力量啊而行使的外交，那它一定会有效的，大致上是这样的啊。哎呦，这话不就是美帝侵略各国都对吗？
所以上回我们才说了，
嗯，
有一回在中山堂有一个演讲，
嗯，
UCLA 的一个教授来演讲，那我们当引言人呐、
啊，是，
我就跟他开玩笑，他是美国来的嘛，
嗯，
讲到的是各国自然资源的问题，然后大国侵略小国的问题，
嗯，
我就讲了一个我在美国电视上看到的笑话，美国的脱口秀讲的笑话，说美国人现在走到世界各地，大家都表示十分尊敬，
嗯，
因为如果你不尊敬他。美国人就把民主带到你的国家来了，所以，但是这我们的美国教授也笑得挺尴尬的。
嗯，
他说那他说那是很好的一个笑话。
哎，我要问你啊，这回到我们的题目。
嗯，
上一回我记得你曾经提到过，啊，就是高轨道到低轨道，什么越走越快，越走越慢这个事情，对不对？
哎、
就你越加速，你就越慢，
嗯，
踩刹车就越快。
对，
那你可以再解释一遍吗？
对，你加速的话，
嗯，
当然加速的时候，你当时会感觉一定会感觉到冲力嘛，往前冲了，
嗯哼。
但是往前冲呢，原来你在地球旁边那个小小的圆，我们想象在脑子里画一个地球，旁边画一个同心圆吧，
嗯，
那就是你的轨道。但如果呢，你在某一点一加速以后，你往前一冲，就有点像伞旁边甩出去的水一样，
是，
你会沿着切线出去了，
嗯。
但你不要加太大力，不要真的飞出去了哈，
嗯嗯。
你稍微加速一点，那它冲远一点以后呢？你不加速了，你得停止加速了。
嗯，
它还是受着这个地球的重力场掌握住的话，
嗯，
它就会继续绕。只不过这时候因为刚刚加速的关系，已经离开地球表面又远一些了。
对，又远一点，所以它就会慢一点。
对对对对，所以你冲得快，一下子冲出去以后呢，不再加速以后，它就进入更高的轨道，用更慢的速度绕着地球转了。
啊哈，那你说一旦它踩刹车，它就会掉一点。
对，在轨道速度里面一踩刹车，它慢下来以后，它就会往下掉。
嗯，
那掉了以后，它进入低轨道呢，就绕得更快。
哎，它那个同心圆的那个圆周就比较小一点。
对对对，
它就会更快一点。
地球了，是。
嗯，你现是这么一想，就又清楚了一点。
哎，
卫星啊，
哎，
你要多跟我讲几遍，你知道我脑子不太行。
哎妈、
啊，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孙维新谈天单元，维新兄在我们的线、
哎
在我们的线上啊、
哎、
，Hello，
哎，
这个接下来哈，
嗯，
我们还有一个题目，
嗯，
超光速微中子，这个先解释一下这个名字，因为它动摇了相对论，是吧？
对对对对对，
这个相对论怎样也要解释一下。首先，我们一个一个来，超光，什么叫超光速啊？第一个，我这个超光速我就很难理解。就我小时候的常识就是，光速不就是最极限的速度吗？
对，这是爱因斯坦在他的狭义相对论里面所提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基础。
嗯，
就是光速啊。这样讲，大春兄在讲，我们要再讲的更精确一点，是在真空中的光速。
嗯哼，
我以前不知道在节目里说过没有，我们曾经看过超光速的辐射。
嗯。
而那个是大家要看就可以看得到的
哦，
是在核子反应炉里面。
嗯，
以前我们在大学四年的时候有修过反应器物理。
嗯，
当时到了中山科学院去，一个非常非常小功率的一个反应炉啊，
是
学生可以去做实验的。
嗯，
它里面炉芯是拿水三层楼的水泡在里面的，
是
那水是减缓它射出来的中子的速度的。
嗯哼，
但是呢，从那个水的上方。站在铁桥上面看着底下三层楼深的水哈、啊，
嗯，
炉心四周有一圈如梦似幻的蓝光，
嗯哼，
那个就是当粒子运动速度比光速来得快的时候，
是
所释放出来的辐射。以前好像我们说过嘛，
好像说过，
对，那个为什么会比它快？就是因为光速在水里面，光在水里面走的速度会打折扣。
嗯哼，
要除上水的折射率，所以那个中子呢，从核心出来的速度非常快的，进入水的那一刹那，进入四周防护的那个水的那一刹那的瞬间呢，它的速度比水里面的光速快一点点。
嗯，
就会释放出这种如梦似幻的蓝光来。
嗯哼，
但是呢，在真空中里面的光速，爱因斯坦就认为说，这应该是全宇宙所有东西的运动的速度最快了。
是，
东西有质量的物体，运动速度是无法达到光速的。
嗯，有物质是吧？就是
物质，对，物质。那一般电磁辐射的话，你说像我们眼睛看到的太阳光啊，这些可见光，
嗯，
然后呢，紫外线或者在医院里拍照的 X 光，
是，
听收音机的无线电波，这些都是广义的光，
嗯，
它都是一种能量运动的运行的波动或者是粒子，
是，
然后它运动的速度就是光速，
嗯，
但是有任何有质量的东西，科学家认为有质量的东西它无法达到光速，就是因为狭义相对论告诉我们三个有趣的事实，
嗯，
如果今天大真兄坐在一个太空船里面，
嗯，
高速但是等速，
嗯，
在宇宙里面飞，
是，
所以狭义相对论它所讨论的事情是非常非常高速的运动，远超过我们日常生活的速度，
嗯，
但是呢它在运动的过程中也不会加速也不会减速，不会产生加速度哈，
是，
就是以非常高速等速这样运动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现象。
嗯，
大春兄会觉得这个问题，你自己不会觉得，旁边人会觉得大春兄坐的太空船，
嗯，
长度会缩短，
是，
质量会增加，
质量会增加，长度会缩短，而且我会年轻。
对，时间会变慢。
嗯，
你不会说往回走了，但是你老化的速度减缓了。
是，
啊，所以这是狭义相对论三个结果。
嗯，
那至于说，这是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的，十年之后呢，1915年他发表广义相对论。
嗯，
那讲的就是重力跟加速度了。
嗯，
强大的重力场啊，太阳周边光会转弯啊，时空的扭曲啊什么的，
是，
这是广义相对论。但现在讲光速是恒定的这件事情啊，
嗯，
恒定跟最快的是在狭义相对论里面的，
是，
也只有这个样子时间才会变慢。那相对因为速度光速是无法改变的话，时间就需要改变了
啊，好，
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是
导出来时间会变慢这件事情。然后时间变慢这件事情呢，在很多重要的物理实验里面都获得了证实。
嗯嗯，
所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无论是狭义或者广义，到现在为止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嗯哼，
可是意大利他们就很好玩，他们的瑞士的 CERN 呢，
嗯，
粒子这个中心呢，就设了一束微中子的光束。
是，
微中子是原子核破裂以后才会出现的粒子。
嗯哼，
啊，可跟原子核，像我们在太阳的核心，氢原子核不断被破坏形成氦原子核。
嗯，
在破坏的过程就有大量的微中子出来。
嗯，
那一般正常的原子里面我们是看不到微中子的
啊，
它只有质子、中子是构成的原子核。旁边绕的是电子，只有这三种子。
嗯哼，
但微中子呢，就只有在原子核出问题的时候才会出现啊。
是，
那这个时候微中子那一束，他们把它射到了700多公里远的那个意大利山底下，亚平宁山脉底下的一个实验室，关萨索实验室了。
是，
结果呢，他们射的人告诉你什么时候射出去了，然后等的人在那等什么时候接收到。
嗯，
计算之下，比同样距离的光速，
嗯，
要来得快一点点。
快多少？
他讲是60个奈秒，也就是快了6公里吧。
快了60个奈秒，一奈秒是1/10秒嘛？
对，1/10秒。
嗯，
对，快了那么一点点，抵达。
也就早了6公里抵达。
对，也就是说比光速是三十万，如果我们简单一点说30万公里吧。
嗯嗯嗯。
那其实是比30万公里大了6公里，那其实不是完全30万，是。29.9万的哈，
嗯嗯嗯，
但是就是稍微快了一点点，也就是说微中子抵达的时间，
嗯，
让科学家在那大吃一惊，
是，
因为同样的距离让光来走，还不会走得这么快。
哎呦，那这样的话，感觉上那个时光隧道就 Back to the Future 这个概念，起码它不是错的，是可能的，
哎。大春兄如果化身成那个微中子素里面的一个微中子的话，
对，我化身，
你化身，对，嗯，你在离开那个CERN这个粒子研究中心的时候，瑞士离开日内瓦的时候呢，
是，
你在一边走的旁边日内瓦那个环境的光芒，
嗯，
譬如说你一个同事在那个地方无论唱歌跳舞吧，
嗯，
他这个影像的光朝四面八方出去了，
嗯，
但是呢朝向意大利出去这个光还没你走得快。
嗯哼，
所以等到你已经抵达了意大利，你再回头看，
嗯，
你会看到是 这个同事在唱歌跳舞之前在那安排卡拉 OK 的过程，
嗯嗯，
你会看到他之前的样子，
嗯哼，
所以你说的对啊，只是有
就回到以前。
但是科学家对于动摇爱因斯坦这件事情都抱着非常非常谨慎的态度，
嗯嗯，
因为有人说的，很多人想挑战爱因斯坦到最后都没有成功。
对，他一旦挑战成功有个问题，他过去所有建立起来的这个关于光关于这个这重力的那个基础就崩溃了。
我
他的知识就是错，是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上啊，是不是？
大春兄，在科学就科学研科学 崩溃不是坏事啊。
是
因为
我怎么能证明我现在的那个导致崩溃的这一切的实验跟活动是正确的呢？很矛盾的，
没有破坏哪来的建设呢？
嗯，
当初也就是你说在牛顿力学，其实当初很多人还在测试牛顿力学到底是对还是错，已经这么多年了。
嗯，
牛顿的那个力学平方反比那个 r 平方分之一啊，
是
很多人还在找那个 r 的平方那个二到底是2.00000还是2.0有多了一点点。
嗯嗯，
光有多这一点点，可能暗物质就不需要存在了。
嗯哼，
很多人是想说暗物质这个概念很令人痛苦。所以如果牛顿力学加一点点修正，牛顿假设他当初搞错了，
嗯，
修正了一下，暗物质就不需要存在，世界又恢复了平安美好。
嗯，
但结果大家要去动牛顿的这个定律也是很为难的。
是，
但是爱因斯坦呢，其实把整个牛顿力学包裹在他的大理论里面了。
嗯，
因为牛顿力学到了高速，到了大重力的时候呢，就很难去正常的描述了。
是，哎，顺便问一个问题，在进路况和气象之前。如果说暗物质或者是暗能量存在，它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这一个宇宙里面有着无数个，或者是有数可以数但是仍然数不清的其他的平行宇宙？
对，其他平行宇宙其实是大爆炸之后如果有一个暴涨的过程，
嗯，
就自然应该存在的，不见得跟暗物质跟暗能量是有关的。
哦，不见得有关的是吧？
对对，是不一样的事情。好，不过我想回到刚刚那句话，我们在课堂上在过去这几年我常跟学生讲说，我们不要受到过去人的框架的束缚，科学里面没有所谓的典范跟教条了。
嗯哼，
因为爱因斯坦当初就是不相信他老师的话，
嗯哼，
才做出新的发现来。
是，
那今天为什么我们要100%相信爱因斯坦？
嗯哼，好，接下来我们进路况进气象。台北 FM 98.1 69.8 张大春跑新闻，韦一兄在我们的线上。
喂，大春兄。
好，那么这个超光速微中子，或者能够超越光速的微中子，它怎么动摇相对论？这件事情还可以再更简单的让我这个笨脑子理解一下吗？
要我想我们就讲一下那个光速恒定这个概念哈。
哎，
光速是最快的，我们先不用说光速恒定不变的这件事情啊，
嗯嗯，
就跟我们的常识已经抵触了。
嗯哼，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是坐在一个火车上面，
嗯哼，
那火车呢譬如说用时速100公里
嗯
往前开，
是，
然后王建民站上投球，
嗯，
他对着前方投出去一个球是时速是150的，
嗯哼，
那所以呢站在火车前方接球的那个人，
嗯，
他所看到那个棒球对着他来，
嗯，
是150再加上100，
应该是这样。可他自己也往后退100啊？
没有，你不站在火，你在铁道上头。
哦，
是站铁道上接球的那个人看着火车对着你过来，
嗯，
然后呢，火车上对你投球。当然，这实验是想想就好，不用真
做了，不能真做的啊。
对对对，
那人先垮在那个火车前面了，捕手。那个捕手杀伤力太大了。
好吧，我们讲的太暴力，嗯，要不然呢您把火车反方向开哈。
啊啊啊，
火车如果时速反方向开，
是
王建民站在火车上时速150公里往正面投球，然后火车反过来150公里反方向开
啊，
那个球合在一起就是0公里了。
嗯，
对，所以刚好抵消掉。
是，
因为你自己本身的太空船跟你人上头的运动是结合在一起的。
嗯，
但是光速恒定这个概念呢，就是说今天你如果是在火车上面，这个火车可以开到时速100000公里，
是，
那你对着前方开着手电筒，
嗯，
手电筒的光速时速30万公里，
嗯哼，
那在远方的人呢，看到这个光对着你过来，不会是时速40万公里，
嗯，
时速还是
30万公里。
对，光速不变的这个基本，这是爱因斯坦在这个相对论提出来的一个基本理论。
嗯，
然后很多事情是根据这个基本理论发展出来的结果。那发展出来的结果呢，也是理论，但却经过了许多许许多多的实验反复验证，好像都没错。
嗯，可是有一点啊，在高速进行的火车上，如果你先往空中一跳，
嗯，
你落下来的那一点是原点吗？
哎，对，是原点，
是原点，
是原点。我们在物理上有做，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实验。当时您想的很好，就是呢，有一个平台车上面装了一个往上的一个弹簧的一个小漏斗，
嗯，
那漏斗上放个球，
是。
那那个平台车呢，经过轨道上一个小小的触控点啊，
嗯，
它那个弹簧会弹起来，把那球弹起来，
嗯，
就如果这个平台车本身维持的速度是恒定的，
是，
那个球弹起来以后再落下来，还是会落到
漏斗里面，
原来漏斗里面去，
嗯，
这就是惯性。
是
不变的，但是亚光就是不一样了。
那可是王建民怎么投出一个球是0公里的呢？
哎，我觉得这是很好的问题啊。
你这太沮丧了嘛？他好容易回国民队那样一搞，你再弄到一个火车上一样一投，他时速是0公里，那球不可能投不出去吧？
那是说您问的很好哈，
嗯，
其实就是两个不同的坐标系观察同一个现象，
嗯，
而有差别。
是
王建民本身在火车上，你如果把火车车厢全部包起来，不让他看到外面，
嗯，
时速是时速150公里，这样火车往前等速的开的话，
是，
你是他从昏睡情况醒过来了，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运动，
嗯，
等速的话，只要没有加速或者减速，你是感觉不出来，
嗯，
这个车子在动的，
是，
然后呢，他这时候投球，他会清清楚楚看到那个球是时速150公里。对着那个车厢底部这样飞过去的，
嗯，
如果有 Posada 在那边接球，他可以证明说是150公里的时速，
是。
但是呢，对外面一个人，如果说有一半那个车厢一半是透明的，
嗯，
大春兄拿着测速枪在那边测，
嗯，
火车是反向150，他投正向了150，
啊，
对你来讲，那个 Posada 是以时速150公里的速度追上那个球，
嗯，
那个球是停在空中，
哦，明白了，
你明白了，
是捕手投出来了。
捕手冲上去，
嗯嗯，
捕手用时速150公里，
嗯，
冲上去接到那个球，
是。
如果这当然普萨达也是在同样的车厢里面，
嗯哼，
那从你的角度看到，那个球其实在王建民出手那一刹那是停留在那个位置上的，
嗯，
然后普萨达用时速150公里冲上去接，普萨达还以为说，哎，他看到是他静止，然后一个球对着他过来，
是是，
这就叫相对论，
明白了，
对啊。
不过我先会看到王建民要得打个呵欠啊。不，你要告诉我，这个动摇以后，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啊，您真要我说嘛？
嗯，
说了以后晚上睡不着觉了。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啊。
对，
整个
我把自己包起来。
如果说光速是真空中的光速是宇宙里面最快的速度，这件事情接受到动摇了的话，
嗯，
那我们其实看到的宇宙跟我们看到的世界，
嗯。
可能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真实了。
嗯嗯，
呀，我只能这样说。
啊啊啊！
呀，这是一个你问的是个哲学性的问题。
是，
所以我们只能用哲学性的答案来回答。
或许在最细微的某一个那个剂量之下，我们所看到的现实有非常非常非常小的，是跟真正的本质不同的，是不是？
我想，如果说它这个东西是受到动摇的话，那不止小地方了。
嗯，啊，
在宇宙里面。不同的实验环境里面，
嗯，
你可以看到大规模的差异出现，
嗯哼，
这不是我们现在的目前的物理理论能够预测的现象，而是会让我们的物理理论受到严重挑战的现象出现。但是我们在我们生活环境里面还看不到这样子的实验室
啊，好，在我们的环境里面还不会做成这样的实验，就是
因为在我们生活环境里面，我们根本体会不到。光速如果不是最快的速度，会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如果今天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安静，然后几乎不变的地球上面的话，运动速度很缓慢，然后没有大重力场的地球上，
嗯，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中子星的旁边或者黑洞的旁边，每天运动的速度就是接近光速的29万公里了，
嗯，
那其实这件事情一旦出现的话，那真的是会，你马上会注意到它的不一样，
是。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个题目啊，我们还有2分钟的时间，赶快说，大黑子群现身了，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
啊，大黑子群出现呢，其实就代表了太阳的极大期快要到了。
嗯，
那目前预测是2013年，
是。
那我们其实可以透过有保护装置的望远镜，这一定要再三强调，有保护装置装了太阳滤镜，标准太阳滤镜的望远镜
啊，
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黑子。
是，
不要，千万不要用眼睛直接去看太阳。
那些保护装置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以取得？
这还是要到专业的环境去，譬如说台北天文馆啊，或者是南营的天文教育园区
啊啊，
有太阳滤镜装置的望远镜的，是这些地方有的。
就公车广告要加一条，不要在自家阳台随便看太阳
啊。对，不要戴太阳眼镜看太阳。
好，
对，
那么接下来2013年会发生什么事？
哇，很热闹了，
嗯，
就是黑子数变多，然后偶尔有太阳磁暴。
嗯，
真的，如果大家把太阳的现实画面接到我家电脑上的话，那个太阳可热闹了。
是，
我们才会发现太阳其实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温和的老公公啊。
嗯嗯嗯，
对啊，但是
它会影响到通信，对吧？我看这个各地的报纸都是这么说。
如果说有磁暴，那这磁暴呢对的方向是跟地球附近的方向的话，
嗯，
它压迫的地球的电离层会对电气层产生扰动的。
啊哈！
所以上次就讲到说，美国人曾经在冷战的时候，为了制造一个假的电离层维持通讯，曾经把4亿3000万个细针丢到大气层里面去。
啊哈！
到现在还没下来。
4亿3000万个细的针。
对，每一个针1.75公分长，然后25微米，
麦
孔25微米，这头发1/4那么宽。
是。
4亿3000万个丢到里头去，是1963年丢的。
丢在
我们地球的大气层里面。
现在在哪里？
现在还在
没掉下来扎一下奥巴马？没有吗 ？Never 啊！
就是说太空垃圾啊，
就是没掉下来，是不是？
没有掉，他们本来是说10年之内的，1963上去，1970年，这70年代中期的话，他就应该被太阳辐射压力把它逼下来了。
这美国人还能再坏吗？啊，维新兄，我们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们下两个礼拜讨论这个问题。